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当你买一把锤子，或者说订阅一个企业云软件的时候，你潜意识里肯定有一种安全感，对吧？
嗯，就是觉得你是主人，工具只是个客体。
没错，你握住锤柄，它才去敲钉子。但你想象一下，当你敲击完毕，这把锤子不仅记住了你挥舞的角度和力量，它还悄悄扫描了你独家的建造图纸。
哇，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恐怖片了。
对，最恐怖的是他最后跑到街对面，自己盖了一栋比你更漂亮的大楼来抢你的生意。这种关于控制权的传统安全感在今天其实已经彻底崩塌了。
是的，也正是我们今天要带你深入探讨的核心。
没错，今天我们要拆解一份信息量极大的资料，也就是2026年8月5日的 AI Daily Briefing。这份资料以及贯穿我们这次探讨的核心洞察都来自于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感谢金晶镇律师提供的这些非常敏锐的观察。你看，这些看似分散的商业财报、算力合同，还有那些前沿的医疗实验，一旦把他们背后的逻辑链条拼凑在一起，
会发现什么？
你就会发现软件世界里那些看起来温文雅雅的算法，实际上正在现实世界里展开一场极其冷酷的物理与数字资源的暗战，
资源与控制权的暗战。说得太对了，那我们先从数据的暗战说起吧。就在8月3日，数据分析巨头 Palantir 公布了他们2026年2季度的财报。
这个财报的数据可是相当惊人，
简直是爆炸性的，营收直接高达19亿4千万美元，同增长了惊人的93%。
而且他们美国商业部门的营收更是暴涨了149%。
149%，在这个宏观经济环境下，这种级别的爆发真的极其反常。
对，调整后每股收益0.41美元，完全超出了预期的0.34美元，也直接导致他们8月4日的股价盘中飙升了大概29%。
股市的反应是最真实的，这种反常的爆发通常意味着市场里存在一种极度的恐慌，还有渴求。
恐慌，对，我也注意到了。解开这种恐慌的关键，其实就在 Palantir 的 CEO Alex Karp 写的那封股东信里。那封信措辞非常犀利。没错， Karp 公开指责了那些大型语言模型公司。他说这些 AI 巨头正试图夺取那些曾经被称为合作伙伴的企业的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这个词听起来有点老派，像是在上政治经济学课。但放在今天的数据语境下，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的意思是，比如我们公司花钱雇个大模型来写代码或者分析报表，它怎么就夺取我的生产资料了？
这个机制其实很隐蔽，因为现在的大模型，也就是那些多租户的云服务，经常在后台用一种持续学习机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检索增强生成，简称 RAG，
也就是我每天输给它的那些提示词。
对，当你的员工每天向模型输入包含公司内部机密、客户反馈，甚至是最核心的业务逻辑时，这些信息本质上就是你们企业安身立命的诀窍，就是你们的 know-how。
哎，等一下，所以在很多默认协议下，这些数据会被模型吸收掉。
没错，他们会被转化为高维向量，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微调进大模型的基础劝重里。就是说，你的数据喂养了模型，让他在你的专业领域变得极其聪明。
哇，这就好比你花重金请了一位顶级厨师来你的餐厅帮忙，结果呢，这位厨师不仅拿了你的工资，还把你祖传的秘方全给偷学了。
不仅如此，短期内你还觉得特别好用，觉得效率翻倍了。
对，觉得这厨师真棒。但长期来看，大模型吸收了你所有的行业知识，最后他用你的配方在街对面开了一家一模一样的餐厅来抢你的生意。
这就是 Palantir 能实现营收暴涨的底层逻辑，因为他们卖的就是一种物理和架构上的隔离，
也就是他们不提供那种公共图书馆式的模型。
对， Palantir 的做法是直接在你的地下室里建一件隔音的机密阅览室， AI 算法只在这个封闭空间里运行，他绝不会把你的商业智慧抽离回他们的中央大脑。
这就完全印证了金晶镇律师在资料里给出的那个实务警告了。
确实啊，这个警告非常切中要害。
金晶镇律师特别敏锐地指出，企业在签订那些 AI 导入合同时，如果不提前明确学习使用范围、数据所有权还有那个产出物权利条款的话，未来就会面临致命的商业风险。
是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硬性条款来做护城河，你今天用自己的行业诀窍换来的那些小便利，
明天就会变成供应商用来击败你的武器。
完全正确。所以不管你是在大企业做战略决策，还是说仅仅在日常工作里用用 AI 工具，你都得时刻警惕。
想想你喂给 AI 的每一次交互到底属于谁，对吧？到底是在建自己的护城河，还是在给别人添砖加瓦？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啊，就算你像 Palantir 那样建了一个完美的隔音地下室，把数据死死攥在自己手里，你要处理这些海量数据依然需要极其恐怖的基础设施啊。
数据只是原料，要把原料变成智能，你需要另一种更底层的硬通货，
算力。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二个重头戏，也是资料里一个让我完全看傻眼的商业举动，关于 Anthropic 的。
你是他们刚刚签下了那笔算力大单吧？
没错，资料上说，就在8月4日， Anthropic 和一家今年，也就是2026年刚成立的英威达银服务初创伙伴 Volta Infra 直接签下了一笔巨额合同，
规模非常庞大，
长达6年啊，总价值高达100亿元。
100亿元只是开始，你看它的物理选址更夸张。
对，这个数据中心选在了挪威，规模高达133兆瓦，里面据说要装满英威达最新的 Vera Rubin 芯片。不仅如此，连一家叫 Bitdeer 的加密货币挖矿公司都参与了建设，而且 Anthropic 之前还单独签下了 AMD MI4050 芯片高达2吉瓦的引进合同。
这些数字拼凑在一起，你觉得这还像是一家科技公司吗？
这就是我想问你的。等等，我们理清一下啊，一家做尖端 AI 软件、做大模型的公司，现在跑到挪威的冰天雪地去建数据中心，还拉着搞比特币挖矿的人来盖房子，
听起来很魔幻，对吧？
简直太魔幻了，这听起来根本不像是硅谷的科技公司，这倒像是在抢建油田啊。他们为什么一口气锁死6年的计算能力，还跟挖矿的混在一起？
因为这就是目前 AI 竞赛的终极真相。传统的 Silicon Valley 思路，也就是写写代码租个云服务器那种做法，已经完全无法解决新一代芯片带来的物理极限问题了。
物理极限？你是说 Vera Rubin 这种芯片太热了吗？
极其苦果的热量。你想象一下 Vera Rubin 这种级别的芯片，它的热密度高到什么程度？传统数据中心那种靠空调吹冷风的系统，就是 HVAC 冷却系统，根本压不住。
就是说，传统的机房要是插进这种芯片，直接就烧了。
对，瞬间过热宕机。所以你需要液冷，甚至是直接把整个色碗浸泡在特殊冷却液里的那种浸没式冷却。
哇，那就变成了重工业级别的工程了。
没错，软件竞赛已经演变成了物理世界的重工业竞赛。那在这个星球上，谁拥有大规模建设这种极高密度、极高耗能，还得靠极端液冷散热的数据中心的实战经验呢？
啊，我想到了，是那些过去十几年里疯狂追逐算力的加密货币挖矿公司。
对了，所以拉上 Bitdeer 这种挖矿公司来建厂是极其理性的工程选择。
那为什么选挪威呢？
冰冷的天气加上廉价的水电，你又知道133兆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用电量了，而2吉瓦更是几座核电站的输出功率啊。芯片、电力、数据中心的土地，这些才是卡住 AI 脖子的真正瓶颈。
明白了，所以 Anthropic 砸下这100亿美元，本质上是在提前垄断未来的电力与硅，这就是金晶镇律师指出的算力获取命题啊，在物理世界里就是赤裸裸的能源掠夺，
就是在圈地。
但是砸下上百亿美元，耗费几座核电站的电来搞算力，这模型肯定不仅仅是用来打字的，对吧？
当然不是，有了这么庞大的算力暴增带来的模型进化， AI 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在屏幕上生成文本了，他们开始具备真正的实时行动力，
也就是所谓的 agent 自主代理。这也正好对应了资料里关于 XAI 的技术跃迁。他们在8月5日刚刚把旧连接切换了一个全新的实时语音对话模型，
那个叫 Grok Voice Think Fast 2.0 的模型。
对，名字还挺长，但资料里特别强调，这个模型跳过了文字转换，直接实现了声音对声音的交互，极大缩短了对话延迟。
这个跳过文字转换的机制，其实是底层架构的一个巨大飞跃。你想想过去的语音助手，
就像是个反应很慢的翻译官。
对，他听到你的声音，先转成文字，然后再把文字扔给模型去处理，生成回复文字后，最后再用合成语音读出来。
这样一来一回，砍掉要好几秒的延迟，
而且还会丢失你语气里的情绪停顿。但现在这种端到端的多模态模型，声音信号直接进入了模型的潜在空间进行原生处理，这就意味着它能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像真人一样快速反应。
对于电话应答或者那种实务的商业咨询自动化来说，这简直是杀手锏。
机器和真人的界限在听觉上已经被彻底抹平了。
这听起来是很酷了，但说实话，我有点担心，如果一个 AI 能像真人一样在几毫秒内做出反应，甚至被授权代替员工去处理实际业务，比如修改数据库什么的，我们怎么保证它不会在公司的系统里乱来？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安全问题。
对呀，它的反应速度远超人类，我们能放心把公司的钥匙直接交给它吗？万一它产生幻觉了呢？
这就引出了网络安全范式的一次重大转变。以前的网络安全主要是验证你是谁，
就是身份验证，对吧？
对，零信任架构嘛，只要验证了进入者是合法员工，系统就默认他大概率是安全的。但现在的安全难题变了，面对一个被合法授权的行为可能不可预测的 AI 代理，验证他是谁已经没意义了。
因为合法进入的本来就是 AI 本身，这就难办了。
所以现在的难题变成了允许这个自主 AI 代理在系统里做些什么，也正是为什么 Hash Security 会在8月4日获得3000万美元 A 轮融资。
哦，对，资料里提到了，参与投资的还有 Battery Ventures 和 Akamai， 所以这家 Hash Security 就是专门解决 AI 权限问题的。
是的，他们做的正是实时划定和收紧 AI 在系统中的操作权限。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的安全系统像是一个看大门的保安，
查完证件就放你进大楼，里面随便你走。
对，而 Hash Security 更像是一个实时贴身保镖，无论 AI 代理进入系统时身份多合法，只要他的动作偏离了预设的安全边界，比如突然去碰核心数据库，
这个保镖就会在一毫秒内直接切断他的动作，给 AI 上锁。
没错，用机器的速度去防御机器。
我懂了，给他的手脚上锁。但问题又来了，给 AI 划定系统权限是一回事儿，可如果我们连 AI 是怎么做决定的，他的那个大脑是怎么运转的都看不懂，我们又该怎么真正控制它？
这就触碰到了目前 AI 发展中最深层的一个矛盾，特别是在一些不能出错的领域。
这直接将话题引向了最关乎人类生命的领域，医疗。说实话，这是今天资料里最让我震惊的一部分。
关于 Genprex 和罗氏诊断的那个合作，
对，8月3日的消息，罗氏的 AI 伴随诊断技术能从那种数字化的肿瘤组织照片里测算出一种叫做 CHOP2 蛋白的数量，
然后以此来筛选适合使用 Genprex 那款非小细胞肺癌基因治疗药物的患者，那药叫 Recursa。
表面上看，这很像传统的靶向治疗，找靶点吗？但资料里指出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啊哈时刻，
药理机制对不上，
完全对不上。这款叫 Recursa 的药根本就不是以 CHOP2 为靶点的，在生物学上它们没有因果联系。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临床数据却实实在在地显示，那些被 AI 挑出来的 CHOP2 高 PTN 低的患者用了这药之后， 无疾病进展的生存期就是更长。
也就是说 ，AI 的预测是惊人准确的，但人类的医学理论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没错，人类目前的医学完全不知道背后的机制，一无所知，这就很可怕了。
这其实揭示了 AI 时代最大的伦理和监管悖论。AI 在几百万个多组学变量中看到了人类看不到的生理信号模式，而且它的判断始终一致，它找到了某种高维的隐秘相关性。
但它解释不了。这就让我想到金晶镇律师在资料里提出的那个极其深刻的洞察了。
对，监管的困境。
金晶镇律师指出，当 AI 基于这种连人类都无法解释的信号去挑选生死攸关的患者时，监管机构比如 FDA 在未来的审批中到底该多大程度接受这种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判断？
这是一个无解的死结，这将是未来合规审查的全新争议点。你不批吧，你可能剥夺了患者生存的希望；你批了吧，你就是在向一个黑箱低头。
这种监管黑箱危机觉得不仅仅是医疗领域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共识。
你看资料里提到的中国 AI 监管动态，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旁证。对，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定措施，但中国监管部门也在探讨如何进一步收紧对 DeepSeek、月之暗面等本土尖端模型的管理，以及海外访问限制。而且阿里通1000问 Qwen 3.8 Max 的权重开源状态也处于延迟的下周公开状态。
这些动态其实都在说明一点，全球的监管者无论东方西方，面对狂奔的 AI 都在试图勒紧缰绳。
是的，大家都在害怕失去控制权，
失去对黑箱的解释权和控制权。
好，那让我们把今天深度解析的这些拼图收拢一下。从一开始 Palantir 向我们揭示的企业数据控制权争夺，
到 Anthropic 豪掷百亿美元在冰天雪地里的算力圈地，
再到 XAI 毫秒级反应带来的安全隐患，以及 Hash Security 被迫对 AI 代理的权限上锁，最后是我们刚才聊到的罗氏与基因疗法在医疗黑箱面前的监管迷局。
这些看似毫无相干的事件，最终都精准地指向了金晶镇律师今天带来的核心洞察。
AI 时代的输赢不仅取决于谁的模型更聪明，更取决于谁掌握了底层要素的控制权。
没错，数据、算力还有规则。所以，听我们聊到这里的你，下次当你在工作中使用最新的 AI 语音助手，或者漫不经心地同意一份软件更新条款时，真的要停下来想一想，
你到底是在交出自己的数据，还是在利用它？
你的公司是否为这些看不懂的 AI 划定了清晰的安全边界？
这个问题极其关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跳出资料，给你抛出一个更加极致的思考题。
哦，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建立在我们今天探讨基础上的问题。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一个完全无法解释其原理的黑箱 AI 算法，不仅能像刚才说的那样精准预测哪些癌症患者能存活，
甚至还能介入更宏大的领域。
没错，甚至还能完备制定全球的经济政策，解决所有的通胀问题。到那个时候，作为人类的我们，是会为了所谓的尊严坚持要求一个我们要的解释权，还是会心甘情愿地向这个全知全能的算法交出我们手中最后的控制权？
这是一个触及人类存在本质的终极拷问。
是的，你会怎么选？感谢你今天陪我们完成这次深度解析，带着这个问题继续探索吧。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